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殿堂啊，我们是恩典与真理的殿堂。
是的，每一次两位主持人都会在大门的两旁等候着每一位听众朋友进到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里，因为在里边你能够听到上主给你的信息，还有上主给你的安慰，还有鼓励。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听完节目以后，或者你在家里自己看天经的时候对信仰有很多疑问的话，我们也随时欢迎你发短信或者发电邮跟我们彼此的多多交通。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嗯，对的。那最近我们有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当中有个环节揭开慢字见自由呢，我们是根据一本书把它啊诵读出来的。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呢，你想要这本书的话呢，我们可以提供给你这本书。当然我们这个书呢是数目有限，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赶快发电邮或者是手机短信可以寄给你。
对了，上一集呢讲到高山他们家有喜事了，因为他大姐将要结婚成为别人的妻子。其实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呢，我正好参加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她的婚礼。其实那天呢我觉得很感动，我们是负责领诗的唱歌，我站在诗班席上面看着她挽着爸爸的手臂走那个红地毯，我感受的是羡慕嘛，你可以说是羡慕。那刹那作为女生多多少少也会羡慕，或者是幻想有一天我也能够挽着我爸爸的手臂，可能迈入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跟这个女性朋友本身关系很好，我心里是对她满满的祝福。当然我们自己没有结过婚，可是从父母亲的身上你能够清楚看见，原来婚姻你要度过20年、30年、40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包括杨天成老师也分享过可能父母亲的关系，或者我也分享过我父母亲的关系，大家最期待的可能真的是结婚的第一天那个婚宴的婚礼的仪式，是很浪漫的，充满了期盼。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原来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摩擦的时候，你会觉得到底婚姻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想到这个呢，我当时看着他们跟他父亲走进来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求上主大大的祝福他们一家人。
嗯，对，其实对婚姻呢，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是很向往的，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呢，我们是期盼的，我们有一天呢，这个婚姻也临到我们自己。那我自己本身呢，做过两次的伴郎。
哦，
那做伴郎的时候呢，当然为那个新郎是特别开心。
你应该很忙碌了吧？
其实呢，做伴郎的呢是非常容易的。
哦，
最忙的呢就是新郎。他要去准备嘛，
嗯，
那做伴郎呢，顶多是跟着他一起去试西装，
哦，试西装、
试服装，其他的没什么可做的，因为基本上都是他做好了。
嗯，那你的感受是如何呢？
那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能够在那个婚礼上有个特别的一个经历了啊。这个经历呢，就是说虽然我不是一个新郎，但是呢很开心的，因为那个通常做伴郎的呢，在一起的都是好朋友。
对，
那新郎呢跟我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都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两次做那个伴郎呢，我觉得都是开心的。那么有一天自己做新郎的时候呢，那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就是一个场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啊。当然你刚才讲到婚姻之后，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婚礼之后才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
嗯，这么说啊，如果是朋友结婚的话，当然要送给他们满满的祝福，但如果你现在的阶段是单身，可能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的话，我鼓励你不要觉得自己的价值很低，因为我们要懂得如何处单身。单身的 状况，你一定要活得自由，你一定要享受那种快乐，不要自我局限了幸福的定义。当然见到高山他大姐结婚，虽然我们没有亲历其境，但是也能感受到他们家里的这个喜事。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婚姻呢非常重要。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呢，你要学习将来进入婚姻以后怎么样两个人能够建立这个好的家庭。接下来我们在揭开幔子见自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主题。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他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他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婚礼。我喜欢有心仪笔相伴的日子，他会在我房间里陪我，或者在花园里女人活动区域的秋千上陪我坐着。天气合适的时候，每天我坐在轮椅上，被推到花园里，坐在玫瑰、甜豆、橙树和芒果树中央。那里的小喷泉激起的水花能够让我感到平静。当我们在那里时，园丁都会适时回避，那里有一条无形的界限把我们分开。这之后很快就轮到萨米娜结婚了，她和丈夫一家住在拉瓦尔品地首都伊斯兰堡的卫星城，接下来是阿里姆沙，他刚从法律系毕业，就和他的新娘在萨曼纳巴特定居下来，之后很快在天然气公司谋到了一个职位。我的婚礼没什么指望了，我和表兄的婚礼已经解约了，后来他和家族里另一个很不错的表妹结婚了。现在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我生命中的一段宝贵时光由此开始，因为这时的父亲可以更亲密地陪伴我，他所有的儿女都已经安顿下来，他了无牵挂。当需要向真主交代的那一天到来时，他实在问心无愧了。家里所有人之间的纽带是由家人的爱及共同的信仰编织而成，我们的灵感和榜样都从父亲而来。到目前为止还有两个家庭成员我一直没有提及，就是叔叔和婶婶。他们在1950年的印巴分治后的动乱时期来到我家，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在两国中，有很多人因此变得无家可归。父亲视之为他的责任，在所有报纸上刊登广告，邀请无处容身的赛义德家族成员前来。就在这时，这对夫妇从卡拉奇来到我家，成为家庭的一个分子。叔叔成为父亲名义上的兄弟，并在父亲的帮助下开了一间小规模的批发公司。婶婶则在我母亲去世后开始帮助打理家务和照顾我。我喜欢他们，他们友好而礼貌。他们的一个12岁的儿子和一个8岁的女儿，也使这个空荡荡的家显得不那么冷清。婶婶心肠很好，也非常感恩能有这样的容身之所，只是对于自己家庭曾经因巴勒斯坦独立而遭受过种种磨难，始终无法释怀。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亲眼看见自己的亲兄弟被杀死。哦， 你想象不到我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把我们的房子都烧了。说到这里，婶婶悲痛欲绝，怎么都说不下去了。渐渐的，这种伤痛慢慢被淡化了，她开始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女儿像她的儿子一样可以接受教育，她会成为医生，婶婶自豪地说道。阿巴斯则会参军，这些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特别是女子，现代的教育趋势带来了问题。他们能做什么？这里只有少数职业开放给妇女，而在这些职业妇女当中，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他们的想法开始与传统背道而驰。按照传统，他们应当尽早出嫁，待在家里，尽量少抛头露面。你说呢？婶婶问我。我赶忙把自己从白日梦里拉回来。也许会吧，我嘟囔着。一定会的。我女儿念完书以后，再考个医师资格，当上正式医生。想想吧，结婚以后要是家里孩子生病了，这该是多有用的一门手艺。婶婶开心地说。我倒是不介意他这样喋喋不休地念叨一个多小时，我需要做的只是时不时地回应一些，帮他把话茬接下去。对他来说，这是无害的娱乐，也能让我分分心，不至于终日只为伤痛伤神。叔叔婶婶省去了很多与佣人有关的烦恼，因为就像其他家庭一样，我们也有一些需要监管和接济的佣人。萨利玛从我七岁时便开始照顾我，那时候她只是一个14岁的怕羞的乡下姑娘。我再长大一些的时候，我们从她家里又请了赛马来协助。门石，也就是为我们管理其他佣人的管理员，他的办公室就在房子正门边上。他每天早上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天的工作指示，他负责监督购物是否已经完成，菜单是否已经安排在合适的场合，日用品是否已经订好了，信件寄出了没有，访客有没有得到恰当的接待，账单是否得到处理，以及他的工作周报是否按时呈上来。在他的监管之下，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丘奇达尔，也就是守门人。当宾客在大门口按响门铃，丘奇达尔就负责弄清楚他们的来意，如果觉得有必要，就带他们到门石那里，再由门石引领到恰当的人那里。
婚礼呢，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当我们进入到婚姻之后呢，两个人的相处，这个家庭的经营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假期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台湾的电视剧，其中有一幕呢，女儿就伏在妈妈的大腿上，她说我很担忧，她一脸都是担忧，因为她将要成为别人的妻子，可是在筹备婚礼的当中，她对于未婚夫有很多的不满意，觉得原来两个人都走到这一步才发现彼此很多的意见不合，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性格，就是坚持己见，不愿意退让。于是她妈妈就说了一句话，她说一个家总会有一个爱唱歌的，所以另外一个人就需要负责伴奏。想想看，如果两个人都很爱唱歌，都在抢麦克风的话，那可不行了。所以说，那个女儿就反问，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麦克风让给她呢？她妈就说，不需要，你不需要硬要把那个麦克风让给她，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接受。 所以说这个女儿原来跟未婚夫的性格呢真的是不太合适，所以最后呢他们两个人还是没有结婚的。
哦，所以好在是在进入婚姻之前两个人发现了问题，否则的话呢在婚姻里面的话呢两个人就很麻烦了，那整天吵啊闹啊就很麻烦。
对，所以呢真爱呢真的要等待的，等待爱有一天会来。当然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上半部说的，你不要觉得自我价值很低，反而要享受每一个阶段带来的快乐。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真爱要等待，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给真爱，身体不想金玉随意低头，心灵不悲欢也轻易主宰。没有期待的不是爱，不能忍耐也不叫爱，激情汹涌短暂澎湃，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期待的不是爱，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我和我太太每个星期至少会找一个时间坐下来，两个人好好的聊一聊，有时候聊我们有兴趣的话题，有时就她告诉我最近有什么活动的细节都讲得很清楚的。如果我问了一件她刚才已经讲过的事，她就会看着我说，每次我讲话你都没有听。哎呀，真是天地良心呢，我在听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信息就是从我的记忆当中漏掉了。虽然我认为我很懂得如何倾听，但是我表现出来的似乎是刚好相反喽。有一个故事我讲给你听听啊，内容是关于一个高龄89岁耳朵重听的老太太。老太太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她的耳朵以后就告诉她，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你恢复听力，你想安排什么时间做个手术啊？不用安排什么手术啦，因为我不想恢复我的听力，老太太说了，我现在已经89岁，这一辈子实在是听够了。 不管是多大年纪吧，我们一定都想过，我已经听够了，我再也不要听了。卡尔·曼宁格博士他就相信，我们喜欢亲近的都是愿意倾听我们说话的朋友，我们喜欢沐浴在他散发出来的光芒之中啊。面对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要记得，对方是会亲近或者远离我们，那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倾听他的说话。以下这首诗描写个人渴望被倾听的心声。当我请你听我说话，你却开始给我建议，你压根儿没有照我的要求做。当我请你听我说话，你却告诉我不该那么想，你这是在践踏我的感觉。当我请你听我说话，你却试着要帮我解决问题，你真是让我失望。你听着，我要的只是你好好的听我说话，什么都不要说，都不要做，只要听我说话就好。我可以照顾自己，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或许沮丧，但不至于不知错，所以请你听我说话就好。如果你也想说话，待会儿就轮到你，我会好好听你说。这位不知名的作者表达了许多人每天都曾经经历到的沮丧和无奈啊，从办公室到学校的操场，从医院的病房到家里的卧室，从地铁到高速公路，到处都找到认为自己没有人关心的人啊。基督教心理学家杜尼耶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全人类共同的需要，那就是每个人都迫切渴求别人来倾听、在乎、了解自己。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被任何人了解过，他就不可能自由发展自我，人生也不可能得过充实。我们要倾听世界上所有的对话，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夫妻之间，现在人们所进行的大多是农人之间的对话，他们根本没有听见对方在说什么。有研究指出，我们每人每天上班八个小时当中啊，平均有30%的时间花在说话上面，16%的时间在阅读，9%的时间在书写，大多数的时间有45%花在倾听上。虽然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倾听，却很少研究或者精通倾听的技巧。根据一份非正式的报告说，别人说的话我们大概只听到了一半，但听到的这一半我们真正听进去的只有50%，然后只听懂其中的一半，再相信其中的一半，最后只记得其中的一半。假设我们一天有8个小时跟别人沟通，那么换算一下，你一天大约花了4个小时听别人说话，你听到的2个小时的话，你真正听进去的只有1个小时。这一小时的话，你只听懂了30分钟，只有15分钟的话是你相信的，最后记得的部分不到8分钟。这些数字指出倾听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困难度了，也显示大多数人没有办法有效的倾听。世界上急需要多愿意倾听的人呐，倾听别人不只能够丰富别人的生命，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可说是双赢的活动。倾听者和被倾听者一生都因而受益无穷。
今天建造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聆听。 送你一节的天经的经文，记录在以赛亚书42:20。你们看见了许多的事，却没有留心；耳朵开着，却没有听见。
不但如此，我们更因患难而欢欣，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真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麦西哈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啊，我想当一块海绵，关键是这块海绵呢一定要湿润的，因为我希望把听到的全部吸收进去才能发挥我的功效。我想想他这句话也是挺有道理的，你想想看，一块干的海绵其实它做不到任何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力去擦亮任何的物件。同样的，我们在学校或者在教堂听到很多的知识，甚至在现在这个媒体那么兴盛的时代呢，你每天都会吸收到很多的新闻资讯，那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今天不是讨论这个真假，而是你看了那些知识是不是代表已经进入到你的脑袋里，是不是代表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些东西应用出来了。有些时候未必可能。
海绵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帮助别人为别人服务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家呢彼此之间都是相互的，彼此的服侍。所以其实我们在家里需要聆听，需要彼此的服侍，需要彼此的关爱，这样我们家才能够动起来，才能够活起来。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布特鲁斯一书3:8-9。
总之，你们大家要彼此同心，互相体恤，情同手足，心地温柔，态度谦逊，不要以恶报恶，以骂还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被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我们无论是在家中，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社会的当中，我们都要能够彼此的去扶持，彼此的建立，心里面都是怀着温柔谦卑的心。如果这样，我们大家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大家都是欢欢喜喜的，更是能够有福气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